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很高兴今天早晨能够到回家回来跟大家来思考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喜乐的追寻。既然我们用这个题目，就表示说喜乐是一样东西，我们里面是没有的，所以要去追寻。同时也表示说，这是一个可以追寻的东西，所以是存在的。如果只是一个我们思想中间的一个结构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那么我们自己就建立它就好了，那么我们就不用追寻这两个字。既然是追寻，是在寻，是在追，是一个存在的，而不只是一种我们自己里面的心态而已。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是从腓立比书四章十节，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。这里面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要讲的话，通常都有一点点的担心，因为这是经文。读到经文的时候呢，尤其是这里所谓命令式的语句，就是你们要这样做，不可以那样做，这一类所谓命令式的语句，通常是我们不要做的事情，所以要命令我们去做。要爱我们的仇敌，不要爱，要爱，哎呀，不要爱，要读经，不想读经，要读经。那么这类事情是我们对于圣经常常有的一个看法。圣经里面的命令式的语句，通常是我们心里面不想要的。可是这里这一段圣经非常特别，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还怕我们没有搞清楚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不只是圣经里这里讲，圣经许多地方都在讲这样的东西。圣经里面这里所讲的，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深处所要的，不是一件对我们好像是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要外加到我们里面的东西，本来就是我们要的。其实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命令都是这一类的话，是我们本来就要的。原谅别人，我不要原谅他，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是要原谅别人，在原谅的里面得说安息，在原谅里面得说恢复，在原谅里面表明出人的爱。所以圣经里说要原谅别人，要为你的仇敌祷告。这类事情其实是反映我们心中的需求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靠主 and curious and curious 这个字 and 是 in 的意思，在里面就是 curious 的意思，就是说在主里面常常喜乐。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啊，不是说要靠要靠，哎呀，我们自己做不到，要靠神，固然是有这一层的意义在里面。不，这句话里面它更深层的意思说，到底喜乐在哪里？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。喜乐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要追求的。我们活在这里，你要喜乐呢，还是要苦的要喜乐？每个人生命自然的反应是向着喜乐、舒适的方向而去，离开那痛苦的，离开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。希腊人早期的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，他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是说这个 eudaimon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喜乐的意思，幸福的意思，喜乐的意思。Is the highest of all good， 是所有善良的中间最高的，也是人生命终极的一个追寻。人活在这里，为什么活在这里？人是活在这里要追寻喜乐，所以喜乐这样东西是我们每个人所追的所要追寻的一样东西，没有例外的。现在达拉喇嘛十四世 他对于生命的目的的一个注解，他说，我认为生命的目的就是追寻快乐。这是每个人自己的经验，也是哲学家他们所讲的东西。Eudaimonia 是快乐，人以追寻快乐为我们终极的目标。有个哲学家叫做边衬 Jeremy Bentham， 这个人是18、19世纪的一个哲学家，也是一个法学家。他说，只有快乐的本身是善。什么是善？他这里讲的是一种所谓的实存法律主义，讲的说法律跟道德没有关系的。什么叫做善？不是从道德角度来看，而是从法律角度来看，从实际的角度来看。善是什么？他说善就是喜乐。喜乐的本身是善，带来喜乐的东西叫做善的东西。谁是好人？那个人带给我喜乐，好人。什么是好马？好马不是那不吃回头草的，好马是带给我快乐的东西。善恶是从喜乐来定义。什么叫做善？就是带给最多的人最多的快乐的，那叫做善。这叫做实证法律主义。所以我们一旦把律法、法律跟道德分开的时候，或者说跟宗教分开的时候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定义。喜乐是人所有人的一种追寻，喜乐也变成我们追寻。为什么追寻？因为它是善的，它是好的。现代人在这种对于道德相对的概念的里面，这种带给最多数的人最多的快乐这句话，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， 这个概念是现在西方法律这个基本的概念。追寻喜乐成为生命的目的。所以圣经里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这个概念倒不是真的那么新，新的是靠主两个字，只是在主里面常常喜乐。好，既然要追寻喜乐达到生命的目的，我刚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，52年以前来到一个小城叫做伊特卡，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地方，开始要完成达成生命目的之道。怎么样来做呢？第一，上学读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获得学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成就事业。为了能够赚取钱财，所以呢，改善环境，这很重要，让我的环境被改善，所以充满喜乐。所以我们来美国干嘛呢？其实在找快乐。怎么找呢？所以一定找的方法的。对一个学生来讲呢，那就是喜乐之道。康奈尔大学在山上，如果你们去过那里，或者有孩子们在康奈尔大学的话，这是他们的图书馆，这是一个湖，然后从这边瀑布这样上上上去，就可以到学校里。如果往上走一点，有许多瀑布，这里这个学校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。然后沿着这个上去呢，有小桥流水，其实不是那么文雅的地方，是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再往上去呢，你看这已经在学校里面了，这里面是有一个水利实验室，这些房子也许你看不太清楚，不过呢，这是在学校里面，一步一步往上去，意思就是说学校在山上。如果你走到图书馆，刚刚看见的那个塔，那是所谓的本科生图书馆 Undergraduate Library， 藏书700万册，多不多呢？ It's OK。总书藏图书馆往下看，男生宿舍再往下面一点，所以学校呢是在山上。讲了个半天，学校在山上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没钱住山下，这是所有一项的规矩。住山下要上学要上山的咯，要买菜要上山的咯，所以都要上山的。我们住哪里呢？住在一个 Eddy Street， 住在这里。那么这是 Buffalo 等等，如果你沿了这个路转个弯上来，走到这里可以买菜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不大 super 的 supermarket， 这样过去就进到学校里去了。那么就是继续上山上山上山，就那么回事。 这个殿呢，我们叫它黑殿，我们几个中国人叫它黑殿。为什么黑殿呢？因为它东西贵，它就是要黑我们的钱，而且东西不新鲜。倒不是因为他们卖人肉包子啊，嗯，晓得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中国人啊，美国人不吃人肉，而且呢更没有包子，所以呢我们到那里买菜是不得已。为什么不得已？因为没钱没车，所以呢要去那里买菜，一个礼拜买一次。有钱的人呢坐车子到郊外去买菜，那个时候在那里读书的中国人有车的很少，中国人也不多，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四个男生呢就结伴到这里来买菜，上山买菜。过了感恩节，第一个感恩节不久下起雪来。伊萨克很会下雪，据说除了八月以外每个月都下过雪。我们第一次碰见下雪非常的兴奋，从台湾来没见过雪，看了这里有这么多，开始下雪，我们早就听说会下雪，哎呀很兴奋。去买菜，去买菜呢要花一点时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钱。为什么没钱需要花时间呢？又要一样一样慢慢挑，而且呢这个店既然是黑店，它就是有点欺负人。怎么欺负人呢？它只要任何东西没卖掉，新的东西不拿出来。像你卖肉，那个肉呢已经有点颜色都已经不大对了，最后一块只要没卖掉，新的肉绝对不拿出来。所以呢我们不要买那个不大新鲜的肉，要买新鲜的肉。怎么办呢？就假装把那个肉买了，放到车子里推推推推推推到一个角落藏在那里，然后走来走去看看这个他们怎么办。那么这个店员出来巡视巡视，哎，肉买完了就进去，就把新肉拿出来，我们车子又推回来，要干这种事情。那么所以呢要花一点时间，同时呢因为我们要买的东西也蛮多的，四个年轻的二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几个男生在一起要吃很多东西，两打鸡蛋三打鸡蛋四瓶牛奶等等啦，水果啦，反正便宜的我们就捡了买。就是那次上山买菜，开始下雪，心中非常兴奋，在那里面买菜，慢慢捡慢慢捡慢慢捡，差不多买了一个多钟头，也许靠近两个钟头，买了很久就 check out 付钱了。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太多的华人在那里念书，所以我们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样事情看得很重，意思就是说炎黄子孙在这里绝对不能丢我们自己的脸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乱丢东西，绝对要会讲英文，因为我们会讲英文。所以呢要付钱的时候呢，这个收钱的这个店小二倒是问了我们一个问题，是我们听不懂的。他说 bags or box， bags 袋子 or box 盒子，你怎么回答？他说 sirs bags or box。 我们一听不懂，不懂不能不回答的，人家说你不懂英文的有伤国体。所以呢我们中间四个中间有个学数学的呢，学数学的人啊对事情很有把握的，他常常弄错，不管很有把握，所以他就立刻回答说 box， 不是 box， 说 box， 他要个盒子。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 box 就 box 啦，那个就拿了一个大盒子的一半，放在那个counter 上面，从来没见过这个光景。我们买的这东西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放到那个盒子里面去。我们一看就大事不妙，因为我们是四个人来买菜，一人抱一包回去的，哪里现在一个大 box 不知道怎么办？他拿个 box 出来是有用意的，是把这个东西拿去放到汽车的 trunk 里面，容易放进去，所以呢省得我们一个一个去搬，这是他的服务。所以他放完之后说 ，Shall I take it to your car？ 我把它拿到你车子里好不好啊？我们没车，所以才在这个黑店嘛。他不知道这个玄妙，他说能不能把这个拿到你车子里去啊？我们说 We'll do it ourselves， 我们自己拿，不要你拿。同时那个时候呢，有一样事情在我们心中翻动，就是他一边放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形不妙，所以就想说现在不要 box， 要 box， 不要 box， 要 box。 对不起，这几句话呢相当多的英文在里面，讲不大清楚，那个时候刚到美国来，所以想了半天讲不出来，就算了，干脆不讲了。所以呢眼巴巴就看了放了一个大 box 进去。既然说我们自己拿呢，但也不能不自己拿了，因为他拿出去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就四个人一人抬一脚，拜拜就走了，就棒棒棒就出门了。一出门，嚯，大雪下了两个钟头啊，这个地上两三寸雪，三四寸雪，雪漫身的。我们从台湾刚来，穿皮里皮鞋，那个时候只有一双皮鞋，就是皮里的皮鞋，穿得久嘛，要皮底皮鞋在雪地上走很好玩的，你们不信以后下雪试试看。我们当时不知道，但是也知道说这样事情现在要下山危险。刚刚讲了半天学校在山上是有道理，现在要下山回去了，一看就彼此提醒，千万不能跌倒，不能滑，不能滑有个条件，要维持大的摩擦系数。有个摩擦系数你怎么叫大小呢？有的，一个东西叫做动摩擦，一个叫做静摩擦。一样东西它一开始滑之后它就等于没有摩擦系数了，一开始滑就呜就完了，所以一定不能够开始滑，那个叫做静摩擦系数。静摩擦系数摩擦力正比于正压力多少力气，跟不能滑，所以我们四个人一人抬一脚，不要滑。下雪呢，这是瀑布上去的地方，一下了雪呢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看看很会下雪的，很滑的，所以地上呢很多雪，但是滑的。我们当不在这里走，我们是刚刚 Dryden Road 那个转弯地方下来，所以呢我们就四个人四平八稳就走走走走到这个要一个转弯的地方，那是一个不太妙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这种波也大，所以呢我们中间这个学数学的呢物理没学好，他在左边后边大叫一声，哎呀完了，他一滑那这个四个脚掉了一个脚，那就完了，这个东西呢这个一盒子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菜呢，鸡蛋啊苹果啊就滚了一地都是，滚到哪里？滚到雪地里面。现在晚上，现在我们买的菜已经到地上去了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说不要了回去再买，没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只好把它找回来。你在雪地坡上在晚上去摸鸡蛋、啊、在雪地摸鸡蛋这是要本事的，摸得太重鸡蛋摸破了。所以那里啊狼狈不堪啊，说谁说 box 的，谁说 box 的，对不对？把东西好不容易收到盒子里，发现说我们是一个大笨人。为什么？这个盒子在坡上面，在雪地里面，脚脚轻轻一踢，它自己会走，根本不用抬的，对不对？看这种笨事啊，什么静摩擦、动摩擦。回在家里又湿又累又气又羞。这是做学生的时候的一件很大的糗事，因为没钱。但是我们快乐不快乐呢？学生穷不穷呢？学生不穷，学生从来不穷，他们只是没钱。要搞清楚钱跟穷是两回事情，我们没钱，穷是后来做事以后变穷的。我们认为有钱，刚刚的 program 就可以改良环境，有了好的环境就可以有快乐， 当时是一个相当不好的环境，但是我现在想来想去蛮快乐的，就是把这个菜撒在一地，想起来心里甜甜。你们快乐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？是有钱的日子吗？可能不是。所谓 good old days 很少是指从前有钱的那段时间，我们那个时候有可以做的事，有可以爱的人，有一个可以盼望的将来，我们心里喜乐得很，跟当时的环境没有什么关系。什么是喜乐？我们改变我们的环境，让我们有钱，有车子，有司机，然后就有喜乐了吗？很难讲。这一类有许多的研究，包括一个叫做 Barry Schwartz， 不 work 了，又不 work 了，拿出来，真的，再等一下又掉下去。有个人家叫做 Barry Schwartz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Parable of Choices。 他讲到说，一个人在许多富裕的里面，许多的选择的当中，我们以为我们变得更快乐，其实不是。选择越多，常常带给我们更多的困难，而不是更多的喜乐。你如果到一个 supermarket 里面，你要去买牙膏，比方说 supermarket 里面牙膏多得很，各种不同的 size， 不同的产品，有的是杀菌，有的是让你口香香等等，各种牙膏，你一看眼睛都看花了，50几种，哎呀，到底买哪一种啊？看来看去，回家去问太太吧。反而不能买，通通只有一种牙膏，你要来买牙膏，你看了牙膏很高兴就买来了，对不对？太多了呢，你不见得高兴。第二呢，你买回家之后呢，发现说，哎呀，我早知道应该买另外一种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选择越多，你就越高兴；你以为你男朋友越多，你结婚之后就越高兴，不是这么回事。你男朋友很多，嫁了一个人，下次就说，我早知道就不嫁给你了，因为你男朋友多。那这个问题是，这里很多人做这里实验的，有些婚姻是安排的，像在印度，在这种阿拉伯人中间，所谓 arranged marriage， 安排的婚姻，没有选择，你嫁给他，那么命苦嫁给他。另外呢是自由恋爱，那个社会中间这两种都有，有些自由恋爱，我选这个，哪一种婚姻比较幸福啊？看你什么时候问。刚刚结婚的时候呢，那个安排的婚姻，我就是倒霉嫁给他。你看他常常挖鼻子，哎呀，是。另外呢，哎呀，我选来的真是好。你看白马王子，我选的是好，你好，自由婚姻、自由恋爱，这个很有道理的事情。这种不能够自由恋爱的是落伍的事情。哎呀，我有选择，我都好，选择很非常的幸福。隔了一年呢，那个安排的婚姻说，这个人虽然挖鼻子呢，但是呢他人倒蛮老实的，还不错。自由恋爱的说，那个人虽然很爱我呢，可是有的时候会挖鼻子，习惯不好，所以幸福程度略略降低，另外一个幸福程度略略增高。再隔一年呢，就发现更多的好处，更多的困难。到第三年的时候，根据专家们的调查，两种幸福程度 cross over， 现在两个人一样了。那个是越来越幸福，跟你那个越来起先很幸福，越来越不幸福，到第三年的时候，幸福程度相等。再下去呢，那个自由恋爱的每况日下。所以他们在婚姻调查的里面，发现比较多的婚姻，幸福的婚姻是安排。一方面是父母亲有眼光，不是我们想象他们没眼光，他们是有眼光的，他们结过婚的。那么同时呢，也是因为 一个是有选择，一个是没选择。在有选择的里面，很多这一类的实验做得非常巧的实验，让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以为我们丰富，有各样的选择，我们日子过得幸福。其实实验的 data 是相反的，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够有选择，基本上是钱嘛，你钱越多，你什么都选择都有，是不是越钱多的地方就越快乐呢？很难讲，其实是反过来。你看这张图，上面是喜乐指数，哪个地方快乐，这是整个美国啊。那么越红的地方越不快乐，它快乐指数是负的，越蓝的地方越快乐啊，搞清楚了，不大快乐，不大快乐，不大快乐，慢快乐，慢快乐，慢快乐，极快乐等等，搞清楚了。下面这张图呢，是同时的另外一个调查，是那个地方拿康体来算的啊，像 Somerset County 就是一个康体啊 ，Middlesex County 是一个康体，按照康体来算，那个康体的平均收入，啊，国民到底有钱没钱？好了，越绿的地方越有钱，越淡的颜色越没钱。对，有钱有钱有钱有钱有钱有钱有钱啊，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。好了，你稍微看一下，有钱有钱有钱，不快乐不快乐不快乐，有钱有钱不快乐。那么这个地方大致都不太有钱，这里有点钱，这个地方大致上还好，就这里最不快乐。这个地方呢，大体上还算快乐，就是这个地方不快乐。Detroit 那一带，这一带比较有钱。跟这个是这个 Georgia 都是非常快乐的地方，主要有一块不有钱，不大快乐，就在中间。那么 Georgia 在这里，这是 Georgia， 它大部分都没钱，就这个地方呢蛮有钱，就是 Atlanta， 就它不快乐。是反过来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是越有钱的地方越不快乐，不是说跟钱没关系，有关系，反过来的关系。你想象得到吗？这是 Gallup 的调查，这是一些让我们看见说，其实收入越高的地方呢，喜乐越少，也许我们喜乐的寻求的方式有问题，所以我们不是那么快乐。喜乐是每个人都要，生命的目的怎么可以得着呢？钱好像不是办法。就说靠主，就是在主里要喜乐，这不是靠环境得到的，不是靠钱财得到的。这是第一点，有 data 跟个人的证据。每个人他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不是他最有钱的这段时间，常常是现在比较有钱，常常也是现在比较不快乐。为什么米兹觉得说要有钱才快乐呢？有个人叫所罗门，他钱多得很，他说我眼所求的，这句话很大的一句话啊，我眼所求的，我眼睛看了想要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他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他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这么能干，他很有钱。他有多少钱？他的薪水 benefit, the benefits 不算，单单薪水圣经里记载每年660个塔连德的金子，一个塔连德是80磅，它是660塔连德的金子，相当于现在的实价7亿美元。所以有钱的不得了，所罗门王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，大家都拿金子来算。他说这个这么有钱，他什么都可以要，但是他说谁知哪里想到都是虚空，虚空就是不能满足的意思。他说这些并不能够满足。喜乐是一种满足，而不是一种拥有。我们有东西，有东西就满足了，不是。满足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懂了一个道理，孩子们吵架都是为了玩具，谁的玩具另外一个人去动他了，那个人就很生气，说他动我的玩具，另外一个说他又不玩，为什么不能动，搞来搞去闹了个半天。然后我回去，每次出差回家买了一个玩具，一个快乐两个不快乐，我们家三个人，三个孩子 所以很麻烦。所以想来想去呢，想通一样事情，还是共产党有道理。所以我们呢，我就决定把所有家里的孩子的玩具通通充公，说这些东西都是爸爸的。因为孩子还小，大概才9岁的样子，也不大懂。那么他虽然有点不情愿呢，不过爸爸要充他的公，他也没办法，所以东西都给爸爸，都拿来了，这他房子里拿出来都给我了。你们要玩什么可以跟我借，玩完拿回来。爸爸大方 ，first come first serve， 先来借，但是不能通通借，每次借一样去玩，一下到底能玩几样东西吗？就这样讲好了。所以孩子们呢也拿我没办法，就来跟我借玩具去玩。这个时候就发现一样事情，他们如果吵玩具，现在第一不是他们的玩具，如果吵的话，爸爸拿回来，因为吵什么东西，他们知道说要好好一起玩，如果吵的话两个人都没得玩。所以呢他们感情变得相当好，到现在感情还是非常的好，现在已经40几岁了，感情好得很，常常在一起，他们都在 Boston。同时呢，他们玩具坏掉的时候，中间哭啊哭啊哭啊，玩具坏了，现在不哭了。为什么不哭呢？爸爸，你的车坏掉了，我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玩具坏了嘛？他们哭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你车子坏了，你自己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哦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从外面回来，带一个玩具回来，三个人说哈利路亚，对吧？三个人都高兴得很。哎呀，有个大家都多了一个玩具，而不是说这是谁的。你们如果试试，你就知道这句话后面的智慧。孩子们能够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他们其实一无所有，他并不拥有什么东西，但是快乐得很，而且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好得很。因为财富他在人生命中间是有一些反作用在里面的。圣经里面警告我们多次，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听。圣经里说，耶和华神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是许多人喜欢的一节经文，直到困难的时候，病危的时候，常常安慰他的。 The Lord is my shepherd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I shall not want。 什么叫做 want？ want 就是要，我要我要，我就不再要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已经不再要了。这就是满足。 I shall not want。 一个孩子他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他可以非常的满足。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圣经里说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。看过这样子的图画吗？孩子的这种安稳，这种喜乐，不是他拥有而来的。你说他有妈妈，这句话讲得对。我们不说人是拥有的，人的喜乐是在另外一位的身上，而不是在什么里面。我们的喜乐不是什么是我们喜乐，而是谁是我们喜乐，谁。所以一个关在监狱里的人，就是写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的这个人，名字叫做保罗。他那个时候关在罗马监狱，所以在古时候坐监是非常辛苦的地方。他说，我靠主，我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。他不但叫腓立比人喜乐，他自己也说，我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。他说，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。一个人在监狱里能有什么东西吗？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是因为腓立比的人知道他坐监。腓立比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，那么在西元50年左右所建立的一个教会，这个时候已经10几年以后，也许12年以后的事情。他坐监，教会的人关心他，带了一些礼物送给他。保罗谢谢他们，所以写了这本书，叫做《腓立比书》，给腓立比人。他说：“你们不用送我，我样样都有，不但都有，我所需要的我都有。”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。 怎么可能一个在监狱的人讲这样的话呢？你晓得满足这样事情跟拥有是两回事，喜乐跟环境的关系，喜乐不是因为环境好你喜乐，喜乐可以改变你的环境，你里面有喜乐，随便你在什么环境的里面你都能喜乐，那个环境变得可喜乐。我们以为那个环境使我喜乐，不是的，你里面有喜乐，你改变你所在的任何的一个环境。所以苦难可以成为喜乐的一个来源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刚刚讲的这位保罗他说苦难，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，这是都是我们不要的东西，他说唯可以喜乐的，唯可喜乐的。经历过这个吗？喜乐在别人看起来很苦的里面，他在里面有喜乐从里面出来，这是真实的喜乐。我们人生从生命中间所寻找的是这个喜乐，能够胜过环境而非源于环境。保罗继续说，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说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在极大的困难的里面仍有满足的快乐。你看他快乐在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在受试炼中，受大试炼的时候，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在极穷的人他们愿意给，而且高高兴兴的给。你知道美国哪一州奉献，就是说给钱给的最慷慨是哪一州你们知道吗？ Mississippi， 收入最低的一州。 New Jersey 很有钱，倒数第五名。 Connecticut 更有钱，他倒数更多名，大概是52名，这个48名，这类事情。人在他富足的中间觉得不够，在他贫穷的里面觉得有余。这就反映出喜乐是里面的光景。我们不要想，哎呀 Bible Belt 这些人啊，只会死读圣经啊，没用啊，没知识，你也不要看他们快乐得很。当然我们有机会回到哪里去，现在的人为自己想。一个人叫做 Robert Ringer，他写了一本70年代一本极为畅销的书，叫做 Looking Out for Number One。 Number One 就是自己， I'm Number One， 变 Number Two Number Three， 先为自己着想，是这本书的名字。他这本书是告诉美国的光景，是每个人自己为自己着想的这样的一个社会。这种社会在许多书里，像这个 narcissism 就是自恋症，就是有一个希腊神话里面讲说，有个人他自己看见他在一个神啊，他看见他水里面他自己的反影，看了之后，哎呦，就爱上那个影子，就自己叫自己爱自己，叫自恋症，叫 narcissism。 他说 narcissism epidemic 在美国这变成个流行病一样，大家都只为自己，哎呀我爱自己啊，都是我的权利啊，我的什么都是我的，所以拿到时候也不高兴，本来就是你的，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 rights， 你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权利，你有了之后啊，就是我的权利，没有的话气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只是负面的嘛，你再有什么事情拿到，你说这是我的权利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哎，美国社会并不太高兴，有很多是跟这个概念有关系。喜乐其实不在乎你拿到，而是在乎你给予，这是第二个重点啊。不在物质，第二呢，不但是不在物质，你越给你越快乐，你快乐不是收的人快乐，是你越快乐。所以呢，如果还没有把圣诞礼物给别人的话，别说我给你个圣诞礼物让你快乐，不是的，你给他一个好好的圣诞礼物你自己快乐。你不信试试看，有很多实验在里面。这个里呢，我就 cite 一个 reference， 这里最后这个作者叫做 Michael Norton， 这个人是哈佛大学心理系的教授，他以这一类的实验出名。原来是在加拿大做的实验， British Columbia， 他是心理系的老师，把一些钱给他的学生，是他的 grants， 每个人给他一个信封，信封里面有的人有20块，有人不同的钱给他们，但是呢也告诉他们说你这个钱应该怎么用。有些学生他告诉他说，你们拿到这个钱呢，你们只能花在别人身上，不能花在自己身上。有些学生他拿这个钱，那个人就交代说，这个你只能花在自己身上，不要花在别人身上。你希望拿到哪一种信封啊？那学生打开才知道了，20块又不少钱啊，只能花在别人身上，倒霉倒霉。那么只好花在别人身上了，那说花在干什么呢？请他去 Starbucks 吧。某请去 Starbucks 喝完咖啡之后还给你吃点心，因为20块钱的时候花不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要把钱花在别人身上。还有一批人呢自己看，哦，花在自己身上， Starbucks 自己吃。那么是有两种不同的花法了。隔了一个礼拜交作业了，老师说给你的钱花了没有？花了。你满意不满意？所以有各种要填了，说准备满不满意的东西。老师发现说啊，钱花在别人身上他自己满意，花在自己身上没什么感觉。那没什么特别嘛，对不对？花在别人身上那个人，哎，老张啊，你看对我不错，居然请我去喝咖啡，那么跟他感情也好起来，那么就说这个人好像，你要晓得那个老张啊蛮大方的，随便什么样的原因呢，那个人觉得自己啊，哎，这20块钱很值得花。另外一个人花在自己身上，反正是我的钱，花在自己身上有什么好讲的呢？所以也没有什么快乐和不快乐，越花在别人身上越快乐。美国如此，加拿大如此，全世界人都如此，这是很大的一个实验在里面。我说每个人如此，好，这是全世界的了。这里是讲喜乐不喜乐，越喜乐呢越绿，越不喜乐呢越蓝，中间的颜色就是夹在中间的。中国人呢蛮蓝，美国人呢，加拿大呢蛮绿，美国也蛮绿，亚这个奥地利亚也蛮绿，北欧这一带几个国家也蛮绿，就说他们蛮喜乐。你看他们奉献捐钱的指数，越红捐的越多，越蓝捐的越少。这些钱都花在别人上，花在愿意比较多的花在别人上，花在别人身上比较快乐，比较快乐。这里给了很多出去，自己蛮快乐。这里自己蛮快乐，而给了很多出去，大体上都是 correlation， 在给的里面自己快乐，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调查。所以喜乐不是在你拿到，是在于给予，在于给予。所以圣经里也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这句话是耶稣讲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有福这个字的原文是快乐的意思，给的人比拿到的人更为喜乐，更为喜乐。第三样，喜乐跟希望的关系。一个人有希望他有喜乐，他没希望他比较没有喜乐。越有希望，就像我们重新做学生一样，什么都没有，钱也没有，但是很有希望，所以很喜乐，对不对？现在看看希望不大，那么钱一大堆没用，所以不大喜乐。人喜乐跟希望是分不开的。盼望，这个 Mottman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这是一个德国神学家，他是所谓希望神学。那么他的希望神学，他说盼望不是把快乐寄望于将来，盼望是现在快乐的缘由。我现在之所以快乐，因为有希望，不是希望说，哎呀，我以后像上西天那种快乐，不是，那不是一个真实的希望。一个真实的希望让你现在快乐。盼望跟喜乐分不开的。在台湾念书，碰到暑假，台湾很会考试，这个地方学生这个读书都蛮用功的，需要很用功的。所以暑假呢不上学，学生高兴得不得了，玩呐玩呐玩呐玩呐，有很多的暑假作业呢就不做，一直到最后两个礼拜呢，那里开始做暑假暑期作业，要写多少页小楷，多少页大楷，多少周记，周记也是临时写的，多少日记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痛苦得很那个时候。所以一般的暑假呢，一边在那里玩呢，一边自己心里就紧张， 这个暑假过去问题很大，所以暑假越过越不快乐。有一年暑假1958年，我中学毕业保送台湾大学，不用考试直接进，你要哪一系？物理系。要是脑筋没有想清楚，不过呢要保送，保送了高兴得不得了。好了，那个暑假跟别的暑假不一样，那个暑假的里面心中的这种喜乐是说不出来的，以后也没有真正经历到过。就说这个暑假完了的时候是我快乐的开始，不是我现在快乐的结束。高兴得很啊，高兴得很啊，去读什么大学物理啊，去读这些东西自己要去读的，然后反正就是很高兴。为什么高兴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心里面知道说这个暑假过完我变成大学生。那是老师说我保送台大，我从来也没收到什么证件说我保送台大，反正我相信他绝对不骗我，所以在这个心情里面就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么主要是因为有个盼望，当一我们人有一个很确实的盼望的时候，他心中是充满喜乐的。问题是人有没有盼望，这个盼望靠得住靠不住，这个盼望能有多久。人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候一般讲是18岁左右，再下去呢就说开始进大学了，平均啊就开始有点不大喜乐，不喜乐不喜乐不喜乐不喜乐不喜乐。在美国呢是大体上要到差不多50岁左右是最不喜乐的时候，通常是他们平均收入最高的时候。然后呢开始慢慢慢慢事情好转，就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越喜乐。他75岁的时候，就我今年的年龄，就跟他18岁时候喜乐一样快乐。你别说老头子不快乐，老头子才快乐，是你不知道的。 OK， 他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快乐，这是统计，这是 Gallup 的统计，而且是超过75岁之后继续快乐下去。日本人不是如此，日本人是年轻时候快乐就慢慢慢慢不快乐，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快乐，就一直快乐不起来了。稍微弯一点点，不弯不然别人都是比较什么 U 字型，那是一个摸字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日本的文明的里面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是没有救赎的盼望。在美国的文明中间有这个概念，有永生的概念，有救赎的概念。所以当年纪变大的时候，人不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，平均讲是越来越快乐。这跟他们的希望有关系，尤其是这两种老人的比较，在日本文明跟西方女士美国这个文明的比较的里面。第四样，喜乐跟感恩的关系。有本书叫做 Authentic Happiness， 这里面写书的人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，这个人 Seligman， 他研究快乐这回事情，喜乐这样事情。他说一个人他如果会知道感恩的话，他心中有感恩的事情，他是一个快乐的人。所以他建议一样东西叫做 Three Blessings Exercise。 他说读者啊，你读了这本书你要记得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写3样你可以感恩的事。今天这一天里面有3样事情你可以感恩的。我很少人做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他说你晚上就拿个笔记本来写。你说要不要写什么东西呢？想了半天，今天没有给汽车压死，感恩。OK， 因为想不出来嘛，反正写3样可以感恩的事。明天呢，本子又拿出来再写3样感恩的事。今天又没有压死，不行，一定要新的。想不到有什么是可以感恩的，要写。他说如果你连续做1个月，你的喜乐指数，刚不是讲那个喜乐，美国喜乐指数吗？量你多喜乐的吗？增加29%，相当的多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每天想说我今天到底有什么可以感恩的。感恩通常是只说一味的啊，有个对象，感恩通常是有对象。一天中间可以感恩的事，你写3样，你发现说连续做下来你快乐得多，喜乐跟感恩其实分不开的。这样事情 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是保罗写的。他说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三节圣经都很短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？要我们喜乐，要我们祷告，要我们感恩。因为我们在感恩的中间，一方面认识神的作为，一方面看见自己是一个蒙恩喜乐的人。所以基督教其实是一个喜乐的宗教，这个宗教跟别的宗教很大的不一样就在这里，是一个喜乐的宗教。耶稣他行的第一个神迹，他在讲神爱世人之前，门徒还没有召全之前，他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是在迦拿这个地方把水变成酒，在一个结婚的欢庆的里面，酒用完了，人说哎呀没有酒了怎么庆祝呢？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人说不可以喝酒啊，耶稣把水变成酒，让这个欢庆能够继续，是一个上好的酒，不是一般的酒，让人的欢庆在他的来临的里面不但可以继续而且更新。耶稣在他钉十字架最后的一样事情，刚刚讲他耶稣来到世间开宗明义的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，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交代是要门徒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要他们喜乐，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，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基督教是一个喜乐性的宗教，它跟佛教很大的不一样也在这里。佛教以苦难为它思想的中心，喜乐是可能是苦难的来源。你这么高兴高兴，你以后就你这个远离爱取，不要高兴，你高兴了之后以后就哦就会苦啊，所以呢最好什么都没什么感觉最好。但是基督教以喜乐为它的中心思想，苦难可以是喜乐的来源，这是整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喜乐是圣灵的一个果子，神说借着加拉太书告诉人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，就像苹果树结苹果，苹果表示这个树是苹果树，生命是什么？圣灵所结的果子表现出来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样子，就是仁爱 love，或者说 agape 用原来的是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基本上面是讲仁爱。仁爱开始在讲到说爱的一种庆祝，就是 joy 喜乐，这里的其实都在讲喜乐。在爱里面这种安宁是和平，在爱里面的坚忍是忍耐，在爱里面这个本质是恩慈等等。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先提到，除了爱之后最先提到的一个品格。神的灵在人心中要做这样的事，喜乐是属于神的。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这是对门徒所讲的话，他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喜乐本来是属于神的东西，他说要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们里面怎么可以有满足的喜乐？神说让我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这个时候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。基督教是一个喜乐的宗教，在耶稣做比喻叫人服侍主，在教会里面服侍神，这个人好好在神面前服侍，神借助那个主人讲，他说主人说好，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指到末日的审判的里面，你可以进到你主人的快乐的里面，主人就是神的快乐的里面，他本来就是喜乐的泉源，他对于他服侍他的人的一个应许跟一个邀请，是进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本质，喜乐不在乎什么，而是在乎谁。这里经文也很多，我选一个我自己所喜欢的，讲到一个人他看见以色列国快要灭亡之前在极大危险的里面，这个先知名字叫哈巴谷，他说虽然无花果树 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情形不好，
橄榄树也不效率，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牛，棚内没有牛，这是非常凄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神的名字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我的救主神，因我的神救我的神喜乐。他的喜乐是在这一位上面，这一位，而不是什么，什么是很坏，但是呢，我的喜乐是在我的神，他是我的喜乐。这是这个先知个人的一个见证，也是现代许多基督徒共有的一个见证。喜乐是什么？中国人对于喜乐，对于喜这个字是有讲究的，说文里面喜乐也是讲的不大多，喜乐也。什么是乐呢？不言而悦也。什么叫做不言而悦呢？这个悦是什么东西呢？悦本来是高兴的，不言而悦，不用讲就高兴。不言而悦是什么呢？这个悦是竖心旁加上一个对，对是什么？对是讲话，就说心对心的谈话，这是你的喜乐。有一个你爱你的人，你爱的人，这是你的一个喜乐。我的大儿子在他念研究院的时候，那时候在加州，在斯坦福念书的时候呢，碰到一个女孩子，她写信告诉我说，爸爸，我能不能买一部旧车，她赚的钱她要怎么样用是她的事，那么她不要我出钱，但是她要我祝福，她说我要买一部旧车好不好。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要过车子，现在研究院三年级了，怎么要买旧车呢？所以就不免就问他一句，我说为什么你现在要买车？你的脚踏车坏了吗？他去 Stanford 的时候，我一到校园我带他去，开车送他去，就给他买一个很好的脚踏车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个时候400块钱脚踏车，现在差不多1000多块钱脚踏车，所以校园骑来骑去骑来骑去高兴的。现在说买汽车了，所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买了呢？他说我碰见一个女孩子，他很像妈妈。有这么回事出来了。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他，除了像妈妈之外。他说我们两个人非常谈得来，我们两个人非常谈得来。我了解了，喜乐最基本上面是一个人和你讲话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心对心能够沟通的，不是一个死的灯，这个东西叫我喜乐，他不会跟你讲话的。这是中国人的学文说文，中国人对这个字的看法。不言而悦，不是环境，而是里面真实的一个感受，这个感受是 transmit 给你的一个感受。喜乐是什么？喜乐是生命的一个本质，是上帝的一个礼物，圣灵所结的果子。神说我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的心里，所以是上帝的一个礼物，不是生活的一个条件。我们总是想办法改良生活的条件，所以有喜乐，把上帝丢在一边说那个东西带给我困难，其实是反过来的。神本来就是要我们喜乐，其实喜乐也在他里面。福音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神爱世人，今天董的主席也念了这个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这是讲到人的盼望的问题，人日子越过越过越过，就像从前暑假快要完一样，知道说怎么办，但是真正有永恒盼望的，越来越靠近那个日子的时候，越来越有盼望，越来越有盼望。离世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。你们大部分太年轻不懂这句话，或者有点怕这句话，不要怕，慢慢慢慢就会发现，这是人真正喜乐的一个泉源。神爱我们，爱我们所有的人，爱是一个自由的东西，你可以爱，你也可以不爱。神在他所有创造里面，就是把这个自由给人最为特别，因为自然界中除了神之外，没有别的有自由。最大的喜乐是什么？就人被爱了。雨果他在《Les Miserables》悲惨世界里面有这句话说，生命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深切的知道我们是一个被爱的人。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life is the conviction that we are loved。我们知道我们被爱了，这是你生命中间最大的喜乐，最大的幸福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被爱了吗？你说没有人爱我，神爱世人，你没有读到吗？你经历过这个吗？这个的经历是人生喜乐的一个开始，最大的喜乐进到我们。人要爱，人在爱里面喜乐，可人不会爱的， 爱是要教的，所以小孩子你要爱他，他才会爱你，不爱他，他不会爱的。所以神爱我们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个小孩子是我老三的老二，我有三个孩子，八个孙子，大排行老七。这是老三是个女儿，所以这是我的太太，是这个她的阿嬷。这个阿嬷呢就把这个孙子抱在手上，你看这个小孙子咪咪笑，你有没有看见妈妈也咪咪笑？她说不是妈妈，我的阿嬷也咪咪笑。爱，因为爱是要教的，所以他会爱。我们不会爱，神也要教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爱。神造我们本来就是按照他的形象，圣经里说神就是爱，所以神必然要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爱，所以在爱里面人得到最大的喜乐。神把自由给人，所以人能够爱，所以人能够经历爱。喜乐是什么？喜乐是心灵深处一种对神不能压抑的赞美。一个人对神了解到，看见他的创造，看见这样的早晨，看见这样的恩典，心中说我感谢你神啊。一个人心中快乐没有感谢的对象是非常可惜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喜乐是一个人对神一种不能压抑的一种赞美，是一种无可言喻的感恩，心中说我真是一个蒙恩的人。我们在这里不觉得什么样子，你看整个的世界在征战饥荒各样的困难的里面，我们平平安安在这么好的天气里面坐在这里聚会，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。我们只是觉得稀松平常，大家都是这样，不是大家都是这样。这种一种无可言喻的一种恩典是喜乐。喜乐是一个活泼盼望者的宣告，我是有盼望的人，时间越过我的盼望越明亮，就像一个人等天亮一样，看起来夜是越来越黑越来越黑，可是等的人越来越高兴，知道明天一定要天亮，天明是一定会来的。我越等是越高兴的，不是越等越心虚的。盼望一个活泼，有一个活泼盼望者，他的一个宣告是他的喜乐，是一个被爱者心灵的一个歌唱。 A song，一个被爱的人，一个被爱的人，这样东西它是圣灵的一个果子，不是可以买得到的。喜乐是一种满足，一种安宁，一种感恩，在爱的里面，在盼望里面的一种心态，是造不出来的。你不能自己 manufacture 这个喜乐，是装不出来的。你想想我喜乐啊，装不出来的，是买不到的。它是圣灵的一个果子，你有主在你的里面，你就喜乐。你愿意让这位主在这样的季节的里面进到你的心中吗？因为他爱我们，生命所追求的本来就是喜乐，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 A good tidings of great joy， 本来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这是这个季节我们所传的。你愿意经历这个喜乐，这种满足，这种安宁，心里的这种感恩，了解到神在你里面的爱跟生命中间永恒的盼望，这样东西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真的经历，只有在基督里，在神里面喜乐。你们要靠主，靠主就是在主里面喜乐，这是喜乐真正的秘诀，也是每个人可以有的，你只要要，神何等愿意给你。我们一同来祷告，我们心中如果有人感动说，主虽然不认识你，但是你认识我，求主你让我来认识你，让我经历你的爱，你里面的喜乐。好，我们一同祷告，主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心中深切的追求，主你早就是知道的，因为我们是你造的，虽然我们不认识你，但是主你早就在创世以前认识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是谁，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恐惧，心中的盼望，我们心中的忧伤，主你都知道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， 求主让我们的心愿意接纳你，这是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本能，我们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我要，因为你这个创造原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认识创造我们的这一位。在我们不认识你的里面，主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，能够认识你也是主你自己的主动，我们只能在你面前说主我愿意。